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定的目标，我就说我一定本科毕业，我就要去就业，我就不要再读书了。我觉得读书读这么多年真的太累了。
好像你这段没考上的经历，确实就上不得台面的一个失意者的形象。
所以现在青年人就是斜杠青年，就要这么定义，就是主业是考公，副业是考编。
就是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没有一场考试的结果能让我们后面活不下去。
何况身边还有考了5年的表哥，考了4年的表姐这样的人为我打样，他们也觉得啊，你一年就考上的话，那像什么话呀？那表哥的面子还要不要了？
总结下你的状态，就是一个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一个状态。
我就是那种一直在父母强压控制下的小孩，然后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再按自己的想法来和按父母的要求来里面。我选择后者的原因，就是为了在10年后和父母说一句啊，我告诉过你了，这不适合我。
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
是这样，没有哪一条路好走。可能有些人会选择他到达这样的终点，那有些人他就会选择我要看怎样的风景。
大家好，这里是大吵一架第二期，我是想深度但深度不起来的小刘，
我是想文艺但文艺失败的滴滴。
那么我们今天是有幸请到一位嘉宾啊，然后他呢也是我的大学的好朋友。我们就欢迎小普吧。
大家好，我是想理性但理性不起来的小普。
小普，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他要叫这个名字吧。其实这个名字是我们在节目录制之前才想好的名字，就因为我和小普大学的时候是在一个学生会的部门，然后我们都留任做部长了，但非常可惜，我们做部长那一年呢，就是这个部门存在的最后一年，对，所以这个部门就在我们，卸任之后呢，它就消失了，所以我就戏称小普为末代部长溥仪，然后，所以今天我们就为了避免尴尬吧，我们就不一直提溥仪这个名字了，我们就叫他小普，然后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些职业规划和人生当前的一个状态吧，因为目前也是毕业季嘛，我们都是大四即将毕业的学生，然后目前也面临着很多，就是无论是说深造啊，还是说就业等等各种问题，我们今天想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观点和看法。那么我们首先先各自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吧，好吧，小普。
大家好，我现在是大四，然后准备去读研的这样一个状态。
你不准备介绍一下你的学校吗？读研的学校。
Top 二吧，但是我想了，就是我这几天有在想怎么去介绍这个东西显得不尴尬，于是我准备加上“校强我渣”这四个字。
我真的求你了，
好像知乎。
我们小普就是考研考上了这个 Top 二的某金融学院，很有名的一个金融学院啊。咱们小普就是未来可期啊，未来可期。然后，滴滴呢？
我是一个正在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人，之前参加过一次应届生国考，然后没有考上，然后就灰溜溜的开始准备第二次考试。
好吧，就咱们滴滴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啊，就是
对。
考公方向的。然后我的话，说来惭愧，我和小普是一起准备考研的。然后的话，我要考的学校呢，也是在他隔壁啊，在他隔壁。但因为各种原因吧，我后期可能准备考研的后期就摆烂了，然后就没考上，没上岸。然后现在目前是，正在疯狂的利用自己的应届生身，就是学在校生身份在实习，然后希望后面可以就寻求一些出路吧，无论是申请去国外深造啊，还是说直接就业啊，都。就是为了以后的一个出路在做打算吧。其实我们三的状态还就怎么说呢？就各不相同。对，小普的话算是怎么说？目前处于一个无忧无虑吧，可以这么说吧，准备开学的一个状态是吧？
差不多吧，反正搞完毕业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
然后滴滴的话，好像，哎，我听说你们是不是公务员考试延期了？
对啊，应该要至少到6月底或者7月初吧。
嗯，然后像我这种没考上的人，其实很大一部分同学可能没考上的还在二战啊之类的。目前真的就今年就业也形势也蛮严峻的。今年从这个无论是从宏观的数据来看，还是从这种周围的一些例子来看吧，就业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相信有很多跟我们处在同一个阶段的朋友们可能会比较迷茫啊，因为我们也是以同样的迷茫，所以我们今天想来聊聊职业选择的这个话题。那其实我们三个人当中呢，怎么说呢，如果从比较普世的这种意义上来看，处于的整个状态也还不太一样吧。就我们三人目前的状态，就是各能代表一部分人吧。小普的话应该算是最近应该蛮无忧无虑的吧。
是有一点得意，的的确确。
干嘛这么得意啊？就滴滴的话，对于自己就是第一次考公没上岸这件事情，目前是一个什么心态啊？
其实我还是挺能接受我没有上岸这件事情，因为我感觉身边考公的同伴吧，感觉都挺发疯的，他们做题的那个状态，和普通的备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我也很难达到他们那样的层面，所以说没考上的话我还是挺能接受，现在也在自我安慰，希望能够捡漏吧，就是不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太努力的一个状态去上岸，我觉得我也做不到普通人那样努力。就希望自己幸运一些，因为考公的话幸运也是有一定的加成的，我是这样觉得。
嗯，所以说我总结一下，你的状态就是一个咎由自取罪有应得的一个状态。
对啊对啊。
就我无所谓了，你们卷你们的，反正我就是我每天只看几页书，我按我自己的节奏来，我不跟你们卷了，是这个感觉吗？
对，我其实感觉很多考公务员的人其实都跟我差不多吧，就是很拼搏的只是少数，因为大家也就想着考不上就找个别的工作做呗。但是就很多人还是那种精神层面的那种自虐式的主角，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喜欢牺牲自己，又很喜欢控制自己那样子。我觉得我可能达不到。
哇，现在就是咱们就是说自律已经就是被说成是精神牺牲控制自己。
对啊，
也挺好的，这种状态也挺好的，
就是来自一个躺平人的指责。
哎，但我觉得我有时候还蛮这样的。
其实说到准备考试的这个过程吧，我考研的时候也还是挺那个的，我就是早上很容易起不来床，然后复习到后期发现就是可能真的没救了吧，然后那会儿情绪也特别的低落，然后后面就有一些摆烂了。就是我觉得考研还蛮磨练人的意志的，就是怎么说呢，它需要你心态特别的好。我就是心态不太好，我这个人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就可能还比较幼稚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所以后期的话就因为各种一些事情吧，被打扰，然后就自己也挺摆烂的，然后最后没考上。我就是考试之前我就知道我肯定考不上了，然后最后还是硬着头皮跟小普一起去住酒店，然后去参加了考试。考完了之后就觉得还好吧，就觉得还好，可能没有付出很多，而且考研这一段时间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觉得也是有一些收获的，所以对于最后的结果其实就也没太影响心态吧。小普的话应该跟我和滴滴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感觉吧。你说说你考上了之后就是个什么状态呢？
考上什么状态，我觉得我考上到现在整个就属于我看到成绩那一刻还蛮激动的，就讲实话，就是2月底那个时候打开手机看到成绩立马尖叫三声，有一点发疯，的确是，因为确实有一点还是出乎自己的意料嘛。但是后来随着每一步一步一步走下来，到现在感觉好像也没有那么强烈那么明显的感觉了，只是我现在对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考验过程中嘛，我觉得这还算是就像刚才滴滴说的那样，我觉得反正无论考公也好考研也好，但还是需要，他非常强调人要以目标为导向嘛，就你做什么事儿为了哪些什么，我觉得算是对做事方法确实有一个要求，是这样。而且现在 现在正儿八经你说考上这个东西，当然也没有说就是炫耀什么意思啊，但是我是觉得走到这一步好像感觉那个喜悦感也没有那么明显，所以就是你到了每一步可能就会有新的东西想要，或者新的东西产生，也不会说一个东西就能给你带来长期的情绪反馈。
是这样，是这样，没错。因为就怎么说呢，就虽然这样说可能有开脱的嫌疑吧，或者是有就美化自我的嫌疑，但我还是要说，就是好像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考试，没有一场考试的结果能让我们后面活不下去，说白了。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场考试其实你正儿八经走下来，很多东西影响一个人他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呈现，心情也好，运气也好，周围环境也好，太多东西了，所以我觉得影响因素太多，就导致他最终其实也不是一个能够自己掌控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我是考研是跟小普在一起考的，在一起准备的，他心态特别好，他也不是那种很卷的人，他就是每天定时学一下，然后比如说今天晚上我想放松一下，我想休息一下，我就回宿舍休息去了。但与他相比的话，我就心态很不好，我就觉得在准备考研的前期吧，我就觉得我考不上研这件事情就是我天都会塌下来，就这种程度。但那会儿还是太年轻了，然后被小普就是教育了一番吧，可以说是，就也不能说教育吧，就是他的心态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吧。就真的没什么事儿，就是没什么迈不过去的坎儿，我真的觉得就车到山前必有路。对
对，而且我顺着这个话接下去的话，我其实就是今天走到这一步，包括也和身边小学同学、中学同学、各种大学同学，我们也都会在最近就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近况吧。然后我是觉得就是你走到这一步，很多东西真的是自己不可控的。我有很深的一个印象，是我小学，因为我爸妈他们最近在跟周围身边朋友介绍的时候都说什么努力呀，什么他们教育的好之类的归因，但是我自己走到这儿，我的归因倒也就对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教育非常成功，这一点还蛮让人惊讶的。然后
你爸妈会听这个播客吗？
应该不会吧，
应该不会吧，可能会被逐出家门。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我那个小学同学小学成绩很好，然后但是后来因为那个我们那时候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一个老师，他的教育方法就现在看来算是比较古早派吧，有点那种，对，那种叫什么老派那一种教育方法，他就会打骂学生啊，带有一些体罚。然后那个女生就有一次在课上的时候，那个老师就把她的数学作业扔在了地上，而且骂了一声，就把那个当时那个女生吓出了一些生理反应，就直接导致她尿裤子了。然后从此那个女生就再也学不进数学了。对，所以我就感觉也算是和身边同学近况比较吧，其实能你说考试这个东西最终呈现的结果太多东西会影响你了，你遇到的老师好不好呀，身边同学父母有没有给你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啊，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实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但就怎么说呢，从旁观者来说，我觉得小普就值得啊，他值得他考上他目前读的就是被录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
我觉得从就不自谦的角度来讲的话，运气确实也占很大一部分，就是不是说作为一个谦虚的讲法，
但运气有时候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就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是我想说的就是啊，你可能就是为此而生的，你为了 top two 而生的。
所以这个是要刻在我的墓志铭上，然后所有的社交软件都会写 well educated 吗？
那当然了。是，那肯定呀，那我要是考上了我考的那个学校，那我肯定我就是我的各种网名啊什么我都要改成那个学校，都要加上他的那个英文缩写啊。对，其实小普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我们都知道就考上研啦，收到录取的 offer 啦，考上工啊，或者是被签了这个用人合同呀，就这些事情就算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吧，或者是说一个之前一个阶段努力的结果的一个证明吧。就是周围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在收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各种 offer 啊、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都会晒一晒，然后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微博， 或者说不去揣测吧，就是可能分享个喜悦吧。就而且我每次看到这种我都会觉得很好，就是为他们感到开心。说实在的，能考上的人确实吧，就这个喜悦确实是巨大无比，值得拿出来分享的。但小普就是因为他考上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然后我一直期待着他去发朋友圈，然后我想看看他会怎么发他这个朋友圈。最后出乎我的意料，他没有发朋友圈，他也没有发微博。是我太俗了吗？是我用我的心态来揣测你，我俗不可耐。
我觉得我其实也说不上，就是这是拿那个俗或者不俗来讲这件事。就是当时那个情绪过了以后，好像就是怎么突然去编辑这么一个微博也好，朋友圈也好，好像就不知道该发什么内容了。就单独去另一张截图发出来，好像也显得没有很这个必要。而且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就是有关心过这个事情，或者说有在了解自己生活动态的，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所以就没有再去发这样的朋友圈了。
你还蛮能控制住的，因为你别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发，你自己都想好了吗？不是干了干了滴滴你可能不知道，小普的那个英语考研英语啊，考了那个英语二，考了94分，然后在抖音上被那种营销号还是那种媒体就是单拎出来，就是大家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就考了94分这件事情。对啊，他考了他们整个专业英语第一名。
是我的话，我会连发10天的微博，10天的朋友圈，
对吧？我觉得这个我要去买那个头版头条吧，去买当地报纸的那个头版头条。
那我今晚就发
投给自己抖家。
然后微博朋友圈每次就发任何内容都要不小心露出自己考了94分这件事情。
对啊，就跟男生的身高一样是吧，
也可以把它改成网名了其实。
然后网名以后就是小普2022考研语94。
嗯，可以啊，
还挺好的吧，感觉会有很多要学英语的来找我付钱。
就知乎上很多一大波就是那种考研英语一英语二考了80多都在写各种经验帖，我觉得你去写的话肯定会就引爆整个知乎，全知乎的人都会吻上来。
倒是给了我一些经商的思路，确实感觉这个流量不变现的话是有一点可惜。
对啊，你那个小红书吧就可以对吧，就可以开始运作起来了，你这个噱头其实还蛮多的，如果只是用来做我们播客的一个对吧，就还是蛮可惜的，可以运作一下。
然后我的微博的那个个人简介是从某某某某到 top 二，感觉还可以，是个营销的方式、还不错。以后感觉会小宣传做教育的话最大的宣传手段就是自己在那儿读过书。
那滴滴呢，滴滴如果你考上了那天你想干嘛？你会发个朋友圈就是，但你也是那种免俗的人吧，你也会精雕细琢搞自己的人设在社交网络上，你会发这个朋友圈吗？
考上公务员吗？
对啊，你会广而告之说我要当官了这件事吗？
应该不会吧，因为当官的就怕自己被盯上啊。其实我感觉每个人的朋友圈里面都有恨他的人吧，所以我也不想去冒险。
主要公务员有公示期嘛，就说就是公示期发朋友圈是一个很风险很高收益很低的一件事情。
对，可能当我当上这个高育良这样一个职位的时候可能我会发吧，就是也是在不经意间透露。
但是我觉得就是考上公务员的那一刻族谱上应该就会那个红字加粗。就虽然就是朋友圈见不到什么，但是族谱上应该还是会有体现的。
应该吧，
应该考上就应该考上就能上桌吃饭了吧弟弟。
感觉以后就会有一个的士祠堂。
对啊，以后我可以把我父母直接踢出我户口本。
就我们聊这么多其实还是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对人的这个心境的影响嘛，对吧？我们可能会觉得，不是可能会觉得，应该是大部分人都会这么觉得，说可能我本科毕业考上研了或者考上工了，我或者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我就是一个得益者的形象，或者是说在别人看来他就是一个得益者的形象。因为最终考不上的人是占大多数嘛，那这部分人其实就是一个失意者的形象。
嗯，就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那个我奶奶和我爸爸他们不都农村出来的嘛，然后就会有一个老家，虽然我很多就一年只会去 就祭拜一次，然后也没在那儿住过。但是我奶奶就在得知我今年考研上以后，就把这个功劳归因于她在过去2年在那个老家植了很多棵树。她觉得这个我考上研这个功劳，她要占很大一部分，因为那个树她花了90,000块钱。然后还提出了让我至今四个不敢，就是听到这个四个字就会发麻的一个程度。她说光宗耀祖。
但是这些归因确实很好，就还蛮好笑的。
还蛮有趣的。
但是吧，大家都会就是怎么说呢？你成功了，你就可以撰写正史吧。这件事情就可能，如果你失败了，你可能就会被族谱除名。可能我考上了，得意的不仅仅是我自己，可能现今的这种人情社会中，就可能我的父母会因此脸上有光，然后我周围的各种各样的人。和我沾边带故的一点关系，有点关系的人都会来蹭一下热度吧。就比如说小普考上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这是我的荣耀，对，因为我终于有一个 top 二的朋友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对啊，已经记不得是第几次在这个播客里面听到你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这一段学历了。
嗯，那肯定啊，那肯定要随时提，以防大家忘记我有一个 top two 的朋友。
哎 那这段就是播客的那个标题会写 top two 吗？
那当然会写，
那再译
那
吧。
当然，这是噱头，这是噱头，好吧？这是当今就是各种自媒体运营的这种噱头，就是我护肤，我要说清华学长教你做护肤，我读书要说北大学姐教你来读书，就我不对吧？因为我不懂，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东西火，嗯。其实我们刚刚说哪里？哦，说到得益者、失益者，其实像我跟滴滴这种，算是一个阶段性的失益者吧。
对，
其实这段时间我们就好像。对吧？
嗯，
就周围的人也不敢来问你，你以后要去干嘛？然后父母也不愿意提起这些事情，然后你也很，就是可能，对吧？很大程度上，好像你这段没考上的经历，确实可能看起来就是比较丢人的，就是一个就上不得台面的一个失意者的形象。
对啊。
但其实我觉得现在看来嘛，就是。这个评价的标准，我觉得算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就像那个小刘之前和我说的，我们在考研的后期，我们也经常交流。我们就说，我们考研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当时，我记得我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我定的目标，我就说我一定本科毕业，我就要去就业，我就不要再读书了。我觉得读书读这么多年，真的太累了，而且有点读不下去的感觉。但真的到了一定阶段，然后父母身边也在催，然后看着什么学长学姐的一些履历，或者自己也看着什么各种乱七八糟，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觉得后来好像又不得不走上这么一条路，所以我也感觉就是好像身边人的评价其实会对自己的选择做出很大的影响。就比如我选择考研这条路，我觉得我不敢说它完全是我自己做出的决定。
那滴滴呢？滴滴，你觉得你选择了考公吗？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吗？
不是，是我这个父母支持我去做一些稍微稳定一些的工作，因为他们觉得女生，拿一个3000块的工资其实也已经很好了，这样子，嗯，
真的吗？那你自己这样
真
觉
的
得
啊，
吗？
我当然不啊，但是。我就是那种一直在父母强压控制下的小孩，然后做人生选择的时候，在按自己的想法来和按父母的要求来里面，我选择后者的原因，就是为了在10年后和父母说一句啊，我告诉过你了，这不适合我。
哇，
当
还蛮
然，
恶
如果
毒的
说
耶。
要赌的话，代价也太大了，所以说我也是处在一个选择的岔路口。
那如果你父母当时没有让你去考公，你会选什么路呢？
我可能找工作吧，
那考公
就，
也是找工作呀。
那我想知道，就是，
我可能就找企业上班吧，应该。
那我想知道，就没考上公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你跟父母之间的这种或者家庭氛围吗？或者是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如何看待的？或者说你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原本该有的情况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
其实还好啦，嗯，因为我父母也是在那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他们知道考公也不是很容易的，何况身边还有考了5年的表哥，考了4年的表姐这样的人为我打样，他们也觉得啊，你也一年就考上的话，那像什么话呀？那表哥的面子还要不要了？所以， 这一次没考上的话，他们也都还挺宽容的，然后鼓励我下次加油这样子。因为当时镜面离镜面的分数也就差着几分吧，所以他们也觉得我已经够努力了这样子。
这点我身边也是，我有一个堂哥，就是他94年的毕业，已经很多年了。当时毕业，因为他自己没有在国内读本科，就是去国外读的经济。他回来以后，就是我的伯伯伯母介绍他，都是说他是一个操盘手，非常高大上。对，说什么操纵多少多少资金，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回到了。
以后我也会这么介绍你。
我应该是背那个的吧？
你背操盘是吗？
差不多吧，一个意思。
别讲黄，
没讲啊，没讲。
然后他没跟两三年就回到了我们18线小县城，然后我就非常诧异，我说就是一个操盘手怎么会回到我们18线小县城呢？然后但是当时我伯伯伯母包括他自己都说的是他在为我们当地一家公司帮他打理资产，对吧？听起来也很就是很让人恐怖的一个事实，就是打理资产，我不知道需要多少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描述的地步。但是今年恰巧他就上岸了我们隔壁县的公务员
啊。
对，然后我那个伯伯，我觉得是有这个意思的，因为昨天我和我奶奶我和我奶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奶奶专门起立举杯敬了我堂哥一次，全场他唯一一次起立。所以我就觉得整个事情还蛮荒诞的吧，就是之前明明就是在他自己言语中很高大上的一个职业，但是最终让我奶奶起立敬酒的是他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
那你奶奶没有起立敬你一杯吗？你考上的可是光宗耀祖的 top two。
但是他当时植树的功劳呀，所以应该我起立敬他。
确实。
就我就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戏剧的吧，就是我本身以为他就是对自己的职业各方面都很满意啊，又是操盘手又是打理资产，但没有想到最后让整个家里观念改观的是他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并且我的伯伯由此劝说我以后要就是读书毕业以后回到我们当地做一个乡镇公务员，一步一步从下面做起，觉得我的学历能给我加成很多。
确实吧，宇宙的尽头是公务
员，
因为你现在还处于学生阶段。对，以后如果你想让你奶奶起立就是敬你一杯的话，你可能2年之后还要面临继续考公这个选择。
我觉得以我奶奶植树的速度的话，应该我到时候考公也是她的功劳。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还蛮戏剧的，反正在我看来还挺戏剧的。
是，就我们就是在做出职业选择的时候，或者是说未来规划的时候，很难，真的很难说去避免受到周围人的一些眼光或者看法的影响。然后而且就是我们最后无论是成功与否吧，阶段性的失败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困扰吧。其实我相信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有这方面的困扰。怎么说呢，我想说的就是无论是这个暂时性的成功还是阶段性的失败，就都是一个体验吧。没有说成功了这一次然后你后面就全程高枕无忧，也没有说你失败了一次你可能就怎么样天就会塌下来。我觉得这个我在干嘛，我在上课吗？
你可以了，
刘老师好。
发刻印是吧？
就反正这个意思吧。嗯嗯，
当老师挺好的呀，老师师一公在公务员前面呢。
现在应该不
了吧？就是一定要排个序。
现在应该不了吧？
反正我听到的说法是师一公，可能现在有2.0版本吧。
现在应该是公公公，应该就没有其他职业，因为
哦，所以现在就是事业编已经就是也无法和公务员比了吗？还蛮夸张的，我的信息需要更新一下 ，update 一下。
对，因为我们周围很多就是不是刚进行了一场事业编联考嘛，然后周围很多人都是因为公务员还没考，所以说想报试试，所以事业编也应该也是突破了往年的报名人数，但这都是因为省考还没考。
就闲着没事儿，我去考个事业编。
哎，对对。很多人是，当然可能也有很喜欢事业编的吧。
所以现在青年人就是斜杠青年，就要这么定义，就是主业是考公，副业是考编。
对对，考研都得往后稍稍，真的。
因为考研只是考公和考编的前奏。
我也是这样觉得，的确，因为现在据说就是最好的专业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很好考公。
你这样觉得，那不得不提到你现在正在实习的这个岗位，就小普现在是在，因为就是高枕无忧，正在等待入学 ING 嘛，就现在就回家，在家里闲着没事儿，然后就去当地的一个体制部门找了一份实习，正在做嘛。那你现在做了，你什么感觉呢？
嗯，因为我现在实习的是基层单位嘛，也不算基层单位，它县层的单位，就是不是乡镇里面的。据说乡镇里面很累，然后也不是什么很职级很高的一些单位，就在一个我们当地的县城普通的一个单位。我之前以为就仅仅只是轻松，去了之后发现它确实像轻松的
不像话，
至少我的工作是轻松的，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我们办公室加我一共五个人，有一个80后，然后其他三个都是90后，他们都是基本那几个90后基本都是毕业就进来的。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班打卡刷抖音，然后下午的话2点起床，然后需要一定时间来就是从那个午觉的状态苏醒过来的时候就去做一个核酸，然后就差不多可以回家了。但刷抖音呢，这一点是在我们本地整顿这个作风之前的行为。现在的话据说是上班刷抖音是违规，但是刷学习强国的话就不是违规，所以他们在呼吁学习强国上面需不需要上架一些
不能不能聊了，不过审了。
不能聊吗？
再聊一下。
那你逼一下吧，到时候。
我尽量让他过审吧，好吧。
好。
那滴滴就是也是期待这样一个职业的状态，就以后自己。
对，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应该就是这个职业，它至少作息是很规律的嘛。
嗯。
如果说单位选的好的话，很可能就是。也是就如此清闲，即使你是正式工，就是不是实习的身份也是如此清闲的。而且就是人际关系比较松散嘛，你也不用特意去讨好谁啊，就正常的做自己工作就可以了。
哦，对，这倒是
真的吗？
我们那儿比较轻松，感觉应该是我们那个单位本身事儿不多。我觉得去一些职能比较强的单位应该不可能这么轻松。
对，我妈他们单位就是前两天我妈送我去考事业编的考试，然后路上就遇到一个女孩，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是他们单位的临时工，然后现在努力的考试想转正。然后我注意到她上的一张车是这个2022年新款奥迪 A7L， 然后我就感觉真的吗？他还有必要来考这个编制吗？就感觉挺惊讶的。
哎，我们办公室也有一个富二代姐姐，她每天开着她的卡宴上班，然后她上次说她油费加了800，但她一个月工资倒是也就3000多一点。
不是，这个也不太能聊，我们自我阉割一下这个。
哎，好，
确实吧，别说了，安。
好的，好的。
有很多人他之所以来工作，仅仅是他需要一份他说得出口的工作而已，他并不靠这个工作活啊、不靠这个工作活。
确实是这样。
这个咱们是有弊，对，是有弊的，就我们可能这辈子体会不到这样的生活了，体会不到了，我们还是聊聊我们普通小老百姓的这个就是在职业规划这方面的选择吧。就如果拿我自己来说的话，我的话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考公啊、这个就是就本期前期策划的时候，我们滴滴给本期起了一个标题叫做我的体质不适合体质。我觉得这句话简直就是在说我。对。然后像我父母的话，其实滴滴刚刚说他比较听他爸妈的建议嘛。那其实我父母也难免给我提过很多建议。其实在最早我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呢，他们想让我去一个军校。我觉得他们可能这18年都没有看清楚他们儿子，就是真正的了解到他们儿子的一个想法，然后让我去读军校，然后被我就是拒绝，然后我就来到了现在这个学校。然后呢他们又想让我考公，然后考公的话也被我拒绝了，然后后面又想让我去进到一个国企，也是美其名曰就是稳定嘛，然后也被我拒绝了，因为我可能就不适合这方面，就是跟这个东西打交道的这些工作吧。然后我目前是在两家这个大厂实习， 现在已经在第二家了。他们又觉得这个工作也还可以吧，虽然每天早上起来上班起得比鸡还早，晚上下班就是可能10点多11点才能闲下来跟他们打个电话。他们也觉得这个工作虽然很累吧，但是钱多好像也还不错。但是他们就说让我就是毕业之后找一份这样的工作就 OK 了，不要太好高骛远了。然后也被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目前这个就是怎么说呢 work life balance 就是还达不到我的预期，所以我现在又想去外企了。对，就是在一直在推翻他们的建议。反正我还是一个蛮怎么说，在这方面还挺叛逆的一个小孩吧。
所以你没有穿上军装保家卫国，而是穿上西装运筹帷幄。
我真的求你，是这样没错啊，我运筹帷幄 ing 呢。
但是就是族谱上面红笔加粗这样的机会你自己是放弃了？
那我肯定放弃了，因为去到那个如果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或者外企的话，就是不被就是逐出这个族谱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我已经看开了。对，
哎，其实我也蛮想去外企的，如果说能够逃离父母的魔爪的话。
哎，听说是外企，外企能够做到很好的 WLB。
WLB 是这样
是 A 减 ABC 的腔调了啦。
UCLA、
啊、UCLA well
不要吧。
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滴滴你自己就是可能对于考公这件事情欲望不是那么强烈，但是因为你由于听比如说爸妈的建议或者听话这件事情，然后你目前选择这个道路，那其实这个过程虽然你选择了这个他们给你的建议，但整个过程中的这个苦辣辛酸都是需要你自己去熬的。那你有想过就是你有想过为自己活一回吗？
因为我就想考得上就考呗，考不上就自己再另谋出路，他应该也就不会再去强求了。因为隔壁家的哥哥就是在我妈的口里就是这样子说，他在昆明随便找了个班上，然后现在就是随便租了个房子，然后挺随便的过着自己的人生。就是因为没考上公务员，因为他妈给了他2年机会去考，他没考上，然后他就可以过自己想要的人生了。所以我也希望我能够在2年后退茧成蝶吧。
那你觉得是既然你都选择考了，其实你还是想考上的对吧？那如果你考上了，你会就是一直工作下去吗？或者是说你有就是以后打算就是再去做别的选择吗？因为据我对你的理解啊，你对这份职业的兴趣应该没有那么强吧。
对，如果说考上公务员了之后呢，不是，如果说是一个比较好的岗位，那我应该就勤勤恳恳做牛做马一辈子了。如果说岗位的待遇不是很好，也没有什么空间晋升的话，我可能会当网红吧，就以公务员教你护肤、
哦、还蛮 shock 的一个答案。
公务员教你护肤，难道听起来没有诱惑力吗？
所以是10年体制教你如何沉浸式护肤，然后咕嘟咕嘟咕嘟。
对啊，对啊，对啊！你现在演出来，我就已经很想看了，好吧？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还蛮惊讶的这个答案，就是听到网红两个词的时候，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跨度太大了，是吧？就很难想象，就是一个考公的人，然后他马上如果以后可能还会选择做网红这件事情。
是的。
对啊，就是白天对付领导，晚上对付网友，其实挺好玩的。
好 tough 的一个生活呀，我听我就觉得痛苦。就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按我个人的就是经历来说吧，一份工作真的就是我们在去之前和去真的实际的去上岗体验之后发现就还蛮不一样的。就为什么我之前会推翻这么多既有的这个目标呢？比如说一开始从这个想进入互联网，然后或者一开始想去广告，然后再去互联网，然后再现在到又想去外企了。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这个经历来看，就是去工作它就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可能在我们之前的想象中，可能广告行业非常有趣有意思非常好玩，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哎它其实钱不多对吧，赚的钱比较少，然后工作也很累。然后后面为了钱又来到互联网，发现 钱确实很多，然后工作也还可以，但是呢生活没了。每一次去到一份实习之前，我都会对这份实习抱有很大的期待吧，但去了之后发现不过如此。嗯，然后现在又想去外企了，可我觉得可能我等我真正去到外企之后，就是这份工作我也会对他不满意，就是一直就是这样不断推翻自己以前的这种期待的一个过程吧。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推翻了这么多工作，那你找工作的第一追求是什么？你觉得你要最底的要求，就是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我最看重的是我的一些个性的东西，能我在我工作中不被，或者我的工作它不去泯灭到我的个性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美好的品质不能被浪费。
就是包括说我的一些仪态呀、一些礼仪道德呀，都不能在工作中就是被消磨掉。对，
那我倒是觉得那些东西也就还好。
是这样没错，因为就每个人就是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不太一样嘛，所以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职业选择，就是因为对吧，我一直在苦苦追寻那些我觉得重要的东西。那其实可能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下，稳定或许是很多人的第一选择，这也无可厚非了。
所以就是在大家都追求速度、追求效率、追求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的时候，你是想追求一个丰富度，是这样，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不是丰富度吧，我觉得我想追求的是，说矫情点，可能是内心自己真实的那种愉悦感吧。但工作真的能带来这个吗？我不确定。但我觉得我选择的工作它不能抹杀我的内心的这种就是愉悦感。对，我在说什么？我感觉我表达不好这个东西，怎么办？
但我们理解了，你就是你是不一样的烟火，
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对。那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我们到底该选择什么职业？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临近毕业的时候，当没有获得一个确定性的结果，或者说面对不确定性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如此的焦虑？或者说当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理想状态的时候，会因为周围带来的一些压力而变得非常的焦虑？那我们这个焦虑的根源来自于哪里？
我之前小刘有给我推荐一期节目，然后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我八岁的时候就想在摩根士丹利和你一起工作，努力了十年我终于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当时这句话其实说出来蛮戏谑的，然后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当今可能不管是个人他自己的目标也好，还是整个社会他评价体系就是这样，他对所有人都有一把尺子，你具体在哪个节点哪个阶段应该做什么，他有一个完整的途径，一个理想的人生进程，他对每个人要求都是目标导向的。但其实这种宏观的评价体系它是不适用于个人的，我是觉得社会它可以要求更多的年轻人你去在每个阶段完成更多的事情，但真实落在个人身上对你适不适用，其实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也是感觉可能太多的人他把自己的评价体系太框定了，所以导致可能这是一个焦虑的缘由吧。
是这样没错，其实我们这期讨论的是得益者和失意者嘛，就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当前的一个状态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界定吧也有一些的粗暴，就是我们真的会有人一直是得益者吗？或者是一直是一个失败者的角色吗？我其实觉得不见得。甚至说表面上看起来得益的人，他其实实际上是失落的，或者说看似失败了的人好像也不见得有那么的不堪。哦，当然这里不是在阴阳各位哈，不是在阴阳各位，我就是说可能会有这种状态，就是就像刚刚小普说的，就我们现在的焦虑的根源就来自于说我怕落后于周围的人。如果我不怕落后于周围的人，或者是说我对时间这个概念没有那么敏感的话，其实没什么值得焦虑的，因为人生还很长，其实刚活了20多年，没必要说大学毕业第一年我就要干嘛干嘛，第二年我就要干嘛干嘛，就考没考上，我用几年考上，这些事情真的有那么值得去我们纠结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要打一个问号吧。
对，你像我这个考公五年越战越勇的表哥，他过年的时候甚至会往自己的碗里夹鸡腿啊，然后长辈们也不会说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他只要自己能够活得快意一点，就是不对自己有那么多的无谓的一些枷锁吧。其实无论你的状态是怎样的，都可以很快乐啊。像那句话说的一样，无论你选哪条路，可能都不会更好走一点，是这样子。
嗯，正如我们之前聊到的，可能所有的选择最终都会后悔，因为你没有选择其他的路，你总是对其他的那条路抱有幻想。那其实可能矫情了，开始矫情了，可能人生就是这样。
但确实无论哪条路都不好走，但无论走哪条路都会看到实实在在的风景，我觉得是这样的。没有人生就是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我记得我这段时间在单位实习，然后因为像刚小刘讲的，他在工作里面选择了很多，尝试了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或者岗位也好，他最终他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然后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公务员，然后似乎我们都觉得似乎就是公务员在目前看来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觉得也是你要找清自己的评价体系。我最近就在我们办公室打开某交友软件，发现了一个 0.01 的一个姐，距离我 0.01 的一个姐，
嗯，
然后她就已经有小孩了。
等一下，我备注一下，这里的姐不是真的姐啊，不是真的姐，就是说，
然后她已经有小孩了。其实当时他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看到他和我的距离是他的年龄是33，但我真实聊下来发现他44。他其实和我聊天的过程有一句话非常触动我，他说：“你是我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人生第二个实名交流的人。”我突然就觉得他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年纪，到走到今天，我只能说他是第二个实名交流的身份人，那他第一个是谁，又会是怎样的身份，我无法去判断。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他看起来算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顺利的人生吧，至少在我们当地看起来。但其实他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不甘心、不甘意，自己的一些压抑、自己的心酸，而这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社会整个体系、整个评价体系对一个人的度量也好，对一个人的这个规范也好，它其实和你自己的评价体系、你自己的实际感受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不说完全相反，大多时候它有可能就是不合的，这两个它就是有差异的。这个差异有多大，取决于你的个体和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感受又是有怎样的差异。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可能就是在努力奋斗去追上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社会的评价尺度之外，你也需要去审视一下自身，你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就我们这么多年不可能去完全跳脱出整个社会的这种评价标准，说白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这个东西所影响，甚至自己已经成为这个东西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从职业规划来还是人生选择各种吧，其实最终目的无非是自己能过一段更好的人生。那这个更好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扪心自问一下吧。
是这样，没有哪一条路好走，可能有些人会选择他到达怎样的 终点，那有些人他就会选择我要看怎样的风景。
我觉得就是人的闪光点，就是 highlight 可能在不同的年龄吧。比如这个小普他今年考上研究生，可能就对他来说很闪光吧，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很暗淡。那可能我们的转折就在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的，
确实是这样。
所以我也希望明年我能够上桌吃饭吧，在我家。套用沈玉玲的一句话，关关难过关关过，好吧。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大吵一架就聊到这里。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对我们这期聊的话题，或者是说对于以后我们将会聊到的话题有任何的想法或者建议，都可以通过评论区或者是通过微博、邮箱等等各种方式与我们进行一个交流。那么也非常感谢本期的嘉宾小普。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拜拜。